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十五回。
开书，书接上回。说书人周进呢，看邻居家着火，在情急之下再也掩饰不住自己会武功这事儿了，一纵身呢，拎两桶水，平着在这墙上就走上房了，就浇了两桶水，回头下来又拿两桶，总共六桶水，把火给熄灭了。可这事儿也就传开了，周进的武功了得。唐家三兄弟，唐建、唐清、唐峰，小哥仨小啊，第二天早早的就上茶馆白活这事儿了。这掌柜的老有一股劲儿憋着，生这说书人周进他的气呀。之前你不好生在这说书，你挤得我，给我十两定金不给我说了啊，这回你亮出武功来了，好吧，他就捅咕几个人，这几个好事儿的干嘛重新搭个舞台，把这舞台撤了，用什么，用树枝搭一个舞台，用纸糊上了。不是你周进会武术吗？你上这上说一场书我看看。他是这桌子可没动，桌子没搁到这树枝搭的舞台上，说书人那桌子就地而坐，一小台不算高，拿尺糊的，这可要了命了。谁能站这上，那得多大轻功啊！行，就算你轻功了得，轻功到位，你能站上去，你能说书吗？都知道轻功得提起气来，把气拖住，这才叫轻功。可是你呢？上去得说书啊，这你能说得了吗？这得何等之神功才能站到这种树枝搭的舞台上，纸糊的舞台上说一场书啊。是啊，这样的说书人不多见呢。现在就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，像这样说书的不超过俩，就一个姓孙名言，就我会这种功夫，您信吗？你可真别当真的，回头你再当了真的，要会啊也是张少佐那样说书，孙一那样说书的，他们会，我不会。你们要想学武术，找那二位大侠。这事儿呢他们就做完了，唐家三兄弟可就看见了，就急忙跑到下属找老先生周进。周进把行囊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段书，因为身份已然暴露，就准备走了，辞地跟各位观众打一招呼，不能不辞而别呀，什么事都得有个头和尾呀，人过留名叫雁过留声，是啊，什么事都得有头有尾。那孙岩你说书怎么经常没尾呢？不是我没尾，我没说完，接下来我还得说，后续还有书，我也没说我不说了。那有的网友说孙岩就是一太监，下边怎么都没了，说那书下边都没了。我看完这条我也挺乐的，挺好玩的，挺幽默的，继续这么骂我，我能有承受能力，抗打击能力，开个小玩笑啊。而老周先生准备好了要走了，仨孩子进来了，周先生啊，周先生可了不得了，茶馆掌柜的这坏东西，他组织了一伙人如此这般搭一个树杈树枝搭的舞台，糊上的是草纸，让你站那上说书，您快跑吧，这能说得了吗？周先生乐了，孩子们呐，他挤兑我很正常，这就叫前有车后有辙，在江湖武林道，你打人家一拳要防备人家一腿，就跟写东西似的， 写逗号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句号在哪里。人得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之前我让他颜面扫地，今天他这么对待我也是情理之中。就这一番话，三个孩子就佩服了。说得好，说得真正好。三个孩子记在心中，走，跟我去说这段书。哎，说话之间，三个小孩跟着老周先生就来在了这说书馆。到这说书馆那一看，人山人海啊，外边全是人呢，窗户外边都是人。买票你买不到了，看不见了。老周先生一进来是掌声如雷。周先生背着自己的包裹行囊，抱抱拳，诸位不好意思啊，这么长时间给大家添了麻烦，打扰大家了。小老儿这想给大家有礼了，那是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有缘我们再次相逢。今天是小老儿在这儿说的最后一段书，您可听好了啊，这是一段而不是一场。对呀，说书人周进说的很明白，我只能跟你说一段，你累傻小子呢，你把这舞台搭成这样让我上去说一场书，别说我，我师爷来了也说不了，你得累死。所以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，我说一段书，这段书呢希望大家捧个场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虽说我是一说书人缺钱，可各位，今天这段我是奉送我们沧州百姓，那叫沧州，它是一武术之乡的小老儿周进，啪，他一缕胡须，也喜爱武术。年轻之时提起练武，犹如同孩童之家，穿新鞋盼新年相逢。现如今老了，练不动了。嘿，多谦虚！小的时候一提起练武，就跟那小孩要穿上一双新鞋，爸爸妈妈给买新鞋了，这得显摆显摆。过新年相逢，过年那小孩得多高兴啊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只要一提起练武，我就这么喜悦，我就这么高兴。可是现如今老了，叫人老不强筋骨为能，英雄得出少壮。一会儿呢，小老儿这厢献献丑，练好了您给鼓个掌，练不好我是灰溜溜拂袖而去，也让这掌柜的出口怨气。哦，大家起哄了，大家心想，掌柜的瞧你的小模样没有，还整这事儿呢，人老周先生什么都明白，你想挤兑人家，人听算呢。所以大家哦一起哄。老周先生看看这仨孩子，唐门三兄弟如此可教啊，好孩子，可教育，如此可教吗？最后说一句，我要走了，就告诉你们仨好好学，好好深造，你们仨是个好样的。说话之间，再看老爷子周进，啪，二足一点地，一提气，唰，就蹦到这台上，开始说书啊，带动作的，跟平时说书没有两样。大家就看这老爷子是抬底气叫中气，斗起的是太和元气，俩太阳穴鼓得溜圆，眼睛瞪得倍儿亮。在这说这段书，所有的听书人都屏住了呼吸呀、啊，这哪叫听书啊？这是武术奇迹呀、啊！不但武术高，书说好，人品也好。哎呦喂，大家呀，目不转睛。都注视到这台上。那么现在说书也靠点，电台是23分钟，多一分钟也不行，说你进广告啊，那时候也叫段，靠段，到点了，老先生把这段书一扣， 扣完了，再看老先生周进说书人，两肩头一耸，刷一道黑影，是踪迹皆无。现场的人搁现在有钟点的话，也得有三分钟鸦雀无声，没动静了，懵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了人，到段的走了，说奉送你们一段不要钱，真就不要钱，一转身走了，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、啊！过了三分钟，哗，一片哗然呢、啊。这就是说书人周进周先生，他就把书说到登峰造极，这才叫说书的呢，这可就传开了。可传开了，传开了，这事儿在唐门三兄弟的心中可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这三兄弟是谁啊？就是后来那三子。由这儿才引起来三老会三子，顺溜遇别扭。这书是越说越热闹了。就这样，说书人老周先生走了。可是这仨孩子心里有想法，仨孩子就开了一小会儿。老大唐建先说，怎么办吧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要想学武术，遇见说书人周先生这样人，我们不好好学，我们跟谁学去？得找周先生。可上哪儿找？咱们呢去打听所有的练武术的人家，咱们全去打听啊，绝对不能露馅啊，打听完了再说。就这样，三个孩子下去就打听，做秘密工作吧。终于三个孩子统一了，都打听到说书人老周先生住河南云台山，隐居在云台山里，之前出来说书就想换换面目，不以练武术人身份出现，没想到在河北沧州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。三个人打听完了，唐门三兄弟这才在家凑钱，把家里自个儿积攒的一些钱都凑齐了，可不少啊。他们家是大户人家啊，每年呢过年这压岁钱都不少。哥仨凑到一起，交给老大唐建，留了一封信，就是告诉父母，我们哥仨走了，你们自当没生这哥仨，没有这仨孩子，我们去学武了。他也没说是找说书人周进，也没说是跟谁学，可就是走了，去学武了。花开两朵，咱们各表一枝，单说这仨孩子就奔河南下去了。那个年头他交通不是很便利啊，现在你坐高铁坐动车，这儿一想那儿到了，多快啊，多快啊，是不是？你就像我坐高铁似的，我这在火车站这一站，火车一响到北京了，人到了，不是我那鞋到了，我送人去把鞋落那儿了。三个人得走啊，徒步而走奔河南，且走且打听云台山在哪儿。都知道云台山的峡谷，峡谷非常大，大峡谷云台山嘛。可是一般人没去过，这仨孩子就是小，就算是你打听到云台山，你知道这云台山，你能找着说书人周进吗？你就是找的说书人周进他们的家，你能见着其人吗？孩子他就是孩子，想法都是单纯的，就认为自己这一条道走到黑，一定要学会武术，学会武术之后好贡献于国家，杀富济贫，就这么一个想法。也是啊，从小听书听的太多了，说书的给灌输的有一种侠客之行为。仨小孩啊打小也练，又会几招武术，没事还练练跑酷 啊，现在这个跑酷，现在还流行这跑酷呢。那你说有没有侠客，有没有剑客呢？你慢慢寻思，否则你就上网查一查这个跑酷是怎么回事。那天我查了一下，看这跑酷，这帮孩子练得真快，那桥蹭就上去，这房蹭就上去，从台阶直就下来。还有一个哥们儿练得真好，从南京长江大桥嚓一下就越桥上，咕咚就掉江里了，淹死了，没跑好，哎，光跑没酷。那么过去小孩也练这功夫，我之前说了四门斗的功夫，这是他们练的。三个小孩确实有两下身手跟普通的孩子不一样，身体素质也不一样，抗打击能力也不一样。这一天往前走，就来到前边河南地界。河南地方很大呀，到了河南地界了，小哥仨乐了，就快到云台山了，总算是到了终点了。那么河南就算是云台山，咱们找不到说书人周进周先生，我们可以上嵩山呢，上少林寺啊。天下武术出少林，我们到少林寺当一俗家弟子，我们这功夫练成之后也能衣锦还乡。小哥仨呢有这小哥仨的想法，就这样小哥仨找一店房住下，住下之后哥仨团结吃点什么吧，要是带着钱呢，带钱不少，这店房本身就带饭馆。小哥仨接到二楼下来，来到了一楼，掌柜的，来几个菜，来四个吧，两荤两素，三碗面条。嗯，挺讲究，掌柜的他是干这个的，掌柜的和跑堂的不说，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吗？这又店又是饭店，他什么能不懂？有一种话叫见人下菜碟儿，那就是给饭店跑堂的说的。他一看这人进来，他就知道应该卖他什么东西，一看哎呦，这农村上来的，把那剩的烂的全卖他吧。哥们儿，你来一杂烩，那实在，这东西吃上还香，东西还多，里头还有鲍鱼，不过这鲍鱼是人咬一口的，那边拿刀切去了，这叫杂烩，什么你都能吃的。你这位为省钱，来杂烩，来两碗大米饭，哭哧哭哧吃了。实际上这位不吃，他全扔了那东西。这就是跑堂的，叫见人下菜碟。一看那阔大爷来了，了不得的，告诉你啊，来大爷了，把那盘子给我擦干净点，花摆新鲜点，这菜上来它又不一样，所以这样人无罪都该杀。这跑堂的和掌柜的看着这仨小孩，不得了，了不得呀，有钱，往这一坐，素质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气质不俗啊。菜上来了，饭上来了，三个孩子吃，吃完了擦擦嘴，刚要走，这时候外边进来一醉鬼。
什么事儿？我不怕任何事儿，我怕什么事
儿？哎呦喂，庞大侠！跑堂的急忙过去，哎呦喂，庞大侠，您怎么又喝这样？
别来这号，二三儿，这样怎么了？
这仨孩子就愣了。庞大侠，嘿，哪来这么一庞大侠？看看吧，仨孩子喜爱武术啊，一听说有大侠出现，这眼睛瞪溜圆儿，就想看看这大侠怎么回事。
给我来壶酒，不要菜，大侠有大侠风范，大侠就与众不同，大侠就应该高来高走，穿房越脊，脚不沾地，
横跳黄河，竖跳崖，万丈高楼我得架脚踩，这才叫大侠，对吧？呵，这几句话说出来，三个孩子眼睛瞪直了。喂呦喂，这庞大侠说话厉害呀，有点说书人周进的风范，他说的也很明白，高着高走，飞檐走壁人都会啊，穿房越脊不在话下呀，这是何等之轻功啊，怪不得人叫庞大侠呢。仨孩子就没动劲儿，就看这庞大侠在这喝酒，再看这庞大侠三壶酒 一会儿啊，把这三壶酒喝下去了。三壶酒喝完了，我说三儿，挂着。哎呦，大侠，您看您这说哪儿去了？只要您说一句话，您随时来挂账，我就不送您了。今晚这三壶酒您喝完了，拜拜吧您呢，撒悠那了。这大侠可就喝完了，唐大侠就解这饭铺出来了，晃晃荡荡往家走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后边唐氏三兄弟跟着。唐氏三兄弟明白，学武术嘛，干嘛舍近求远呢？跟这庞大侠一样学，跟他学就完了吗？人高来高走，飞檐走壁，脚不沾地，能耐堪称第一呀！好好学点东西吧。哥仨这兴奋点就上来了，非常高兴啊！跟这庞大侠，庞大侠晃晃荡荡，一边走一边哼着：“啷个啷个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。”晃晃荡荡啊，庞大侠走这脚可不散。三个孩子可懂，你看喝了三壶酒，这庞大侠没醉，能喝，因为他们家条件好啊，他当然知道什么叫醉，什么叫不醉啊，什么叫能喝，什么叫不能喝。就看呢，穿大街绕小巷，这庞大侠到了后杆后头一趟街，有这么三间小房，看这房子很一般，不起眼儿。推门，庞大侠可就进来了。来到里边，唰，里边的灯亮了，小油灯亮了。这时候天眼黑了，天黑了，三个孩子就来到这三间小房的后边。到了三间房的后边，是窗户糊着呢，糊的是窗棂纸。仨人站着，舔兔们捅破了窗棂纸，纸毛还往外一带。他们怎么会这个？听书听的。仨人睁一目瞄一目，轮班往里看。正这看着，正这瞧着呢，突然就听背后有人说话：“谁这么大胆，敢偷窥？”仨人回头一看，哎呀，是你呀！